好，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爱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群体生活，让教会因着我们变得更可爱，因着我们教会是蒙福的，我们因着教会蒙福，可是因着我们所做的也让教会可以蒙福。阿们吗？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请听我来读。我们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听，看得到这个字吗？看得到。那我们三十五节一起来读好吗？请。你们若有，看不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了？门徒了。感谢主。还有一节圣经我来读给大家听，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好，请听我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好，谢谢。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感谢神，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是第一段，是最后晚餐主耶稣一生当中最后的关头，也是他最忧伤最难过的关键时刻。按肉体说非常软弱，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依然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首先，他为门徒洗脚，设立了服侍的榜样。那么在这个时刻，他颁发了一个新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亲口颁布，最后一刻关键的危难时刻，他却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是成全了旧约里面所有的诫命和律法，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所以你说这里他说，若门徒若不彼此相爱，上帝就不喜悦了。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刻里面，用很严肃的口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问一句话，假若世界上没有爱，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会变成什么样子？会变成冷淡、冷漠、灰心、沮丧的一个地方，很可能让你活下去的意义都没有。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你来到教会，你看到弟兄姐妹，你听到敬拜的声音，你看见很多很多的人在这里服侍，你觉得充满喜乐，你觉得有盼望。为什么？这边有爱。谁的爱？上帝的爱，还有弟兄姐妹的爱。而这个爱是爱教会的爱，上帝爱教会，我们也爱教会。跟你旁边的说，爱教会很重要，因为教会是神的心意，对吧？我看到我前五年来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场地，现在又多出一个场地，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城市里面为主做见证。怎么做见证？是你我对上帝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彼此的委身。在这委身的承诺里面，我们有爱的代价要付出。爱很重要，但是关键在于你爱什么。 如果爱世界过于爱上帝，爱天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可是当我们爱上帝，爱教会，我们就不会像只爱自己的人一样，心里随着世界的高低起伏，也在那边忧伤痛苦愁烦。反而是因为我们爱上帝，爱教会，我们的生命也得着祝福。如果爱自己过于爱别人，会变成自私、自大、自满、自高，结果会伤害人、得罪人、得罪上帝。所以爱的对象、爱的内容，决定你一生的果效。我最近发现我们教会的，我自己的教会的长辈很多很多，70岁、80岁、90岁，可是呢没有一个人失智，懂我意思吗？没有。我觉得是教会生活，没有一个。我第一个，我发现他们脑袋比我还好。第二个，更让我惊讶的，我常常跟他们聚餐，80几岁了，吃的比我多的多得多。然后我会说吃的多不多，他们的哈哈哈哈，一辈子都这样吃。所以你有没有看见，上帝是我们的祝福，但是教会也是我们的祝福，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群体而生活，可是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要让这个群体里面彼此相爱。如果我们都在打内战，如果我们都是彼此斗争，我们不是爱教会。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使这个教会可爱，我们自己爱，别人也爱，越爱就越多，这个叫做爱教会。第二个，我们发现基督徒的新记号，主耶稣的命令并不是要我们天天读经祷告传福音敬拜赞美行礼如仪做见证，当然这些都很重要，应该做，非常重要。但是耶稣指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彼此相爱。阿们吗？所以彼得在他年轻的时候跌倒，后来被主耶稣挽回，深深的感受到那个挽回的爱之后，到了晚年写彼得前书，他的眼睛一方面望到将来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可是就在这中间，他回顾他过去的一生，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最要紧的是爱。跟你旁边说最要紧的是爱。所以因为所有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爱是最重要的。因为儿女若不相爱，父母会伤心，家中充满和乐，就充满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的名就会得着荣耀，神的家会得着兴旺，别人也因此看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阿们吗？所以你到了神的家中，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弟兄姐妹打招呼，对不对？千万不要把手伸出来像木头一样让别人握一下然后抽回来，那你不是有 AI 吗？你不是 AI 吗？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跟别人笑一笑啊，跟你旁边的笑一笑，而且要笑出声音来，你说你好，哈利路亚，笑一笑，笑出声音来好吗？对对对，哈哈哈哈哈！我们不是那个印度人很喜欢早上练哈，因为他们有这个社团，这是很好的，好像我们台湾也有，就一直笑啊，弄假成真，对不对？开始的5秒是自己故意笑，后面就笑得真的停不住。好，在教会要练习这样子，好不好？啊，然后笑要笑出声来，不要笑到那边只有一条线，憋屈的笑，笑出内伤来，对不对？对不对？神的儿女不要这样。你去路上看一般的路人在走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永生。为什么？他走路的时候很紧张，然后不知道人生往哪里去，哪里有洞都会掉下去。可是基督徒不是， 我是万主之主的女儿，我是万王之王的儿子，哈，想到都会笑，所以要笑出声音来。因为你来到教会，你蒙福，你在上帝的面前蒙福，你在这个世界行走，这是天父世界，没有一个不蒙福的地方。为什么基督徒还会忧愁呢？会，但是那个忧愁是暂时的，阿们吗？所以你要重新过来，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的爸爸是谁，你知道你周遭这些人是谁。你今天不是坐在这边回家就回家了。如果你不喜欢，你很可悲；如果你喜欢，你很幸福。为什么？将来到了天上，搞不好主耶稣安排位置，你还是坐在他旁边。你现在能够不笑吗？是吗？还是很近。好，所以你知道，哎呀，你说，哎呀，我都没想这么多。你想的多，想的少，都没关系，因为你会，你已经得着永远的荣耀。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很简单，他知道门徒之间很难彼此相爱。事实上，我们也同样很难彼此相爱。所以门徒在被主耶稣洗脚之前，还在做什么？彼此相争为大，他们之间有心结，有个性不同，意见不同，互相的冲突，产生很多的揣测，不必要的误解，爱心就受到严厉的考验。信徒也是一样，我们因为种种言语行为上会带来的伤害，会有关系的破裂，伤害和苦毒。所以主耶稣对门徒和彼得，他做一件事情，让他们人性的深处的缺点被指出来之后，把他们之间的软弱和黑暗说出来之后，就说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属灵功课，却不是你天生就学会的，是要在上帝的面前，在门徒的当中，在神的儿女当中不断的去学习。彼得听到你们要彼此相爱，他了解不了解？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了解还是不了解？他不了解。因为他说完之后，主耶稣就对他说，彼得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先，两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夫子，你一辈子说的话我都听，这一句话我听不了。我是多么多么的忠心，委身承诺，难道你会不知道吗？我就是付上性命的代价，也不能让你受伤害。不但不让你受伤害，你可以靠我，在所有的危难里面你可以靠着我。主耶稣说，你不了解自己。彼得太多的自信，太晚的了解，太少的思想，以至于他很快的就踏在一个属灵的香蕉皮上，就滑了一跤，对吧？滑下去，结果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没有因此丢弃他，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三次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把他给挽回，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回答是明天又跌倒，回答对不知道路上哪里还有香蕉皮，所以他很审慎，很委婉，很怕说错话，差点跪下来抱住主耶稣的脚说，别说了。但是他只好回应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的爱会跌倒，你知道我的爱会亏欠，你知道我的爱会不够，但是即使跌倒，你知道我的深处还有一颗爱你的心，虽然这个爱这么微小，虽然这个爱这么会让你失望，但是那颗爱也不会 磨灭掉。主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没有当面责备他，却用温柔亲切的爱来温暖并且挽回彼得的心，用无怨无悔的爱来医治他受伤又痛悔的心，也用爱来坚固彼得的信心，而且让他将来回头可以兼顾其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的上帝好让我们感动，他是那位懂得用爱来帮助我们的神，而且是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懂得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要邀请这一位主进入我们的心中，让主的爱来充满你的心，使你能够真正体验上帝爱的能力，才可能彼此相爱。所以你爱别人，别人在你的身上经历了神的爱，他会得着这爱的能力，把爱传扬出去。阿们吗？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很重要。好，再说一个，说我也很重要。所以彼得提出四个具体的建议，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他提了四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在爱中饶恕，彼此接纳。主耶稣饶恕了他，他也告诉大家我们彼此要饶恕。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他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意思是行为举止要小心，不要很粗鲁，不要乱说话，要自我节制，更要警醒度日，常常祷告。可是他说所有这一切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很多人说爱把罪遮住，其实不是，因为爱会带来什么？你对别人的接纳跟饶恕，因为你饶恕，彼此饶恕，所以罪就被赦免了，罪就被遮盖了，罪就被洁净了。所以我们不饶恕对方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生命会继续受罪的捆绑，被那看不见又无法挣脱的牢房关在里面啊，因为你没有饶恕，就没有解决内心的黑暗。你没有饶恕，你就把自己和把对方一直控告在里面，彼此记恨，彼此伤害，让罪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可是彼此饶恕，就把罪和罪的影响力完全的除去。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来聚会，他说，我受不了那个人，对吧？对吧？很多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好爱对方，后来要离婚。他说，问他什么原因？没什么原因。有什么真正的原因？他说，就是我看到他的一举一动，我就快要吐了，所以我没办法再生活在一起。法官说准。哎，对不起，他说实在受不了，他要离婚。可是这不对，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聚会，我们就是上帝话语的规范临到我们应该怎么做。同时每一次的讲道听到都是微整形，一个礼拜你都没有笑，脸上都是干掉的水泥跟石膏。所以我们就说笑一下，终于动了一下，那个就掉下来，然后你的眼角眉梢就多了一些像样的会笑的纹路，笑起来就像人了。如果你根本都不笑，你笑的时候，哇，整个肌肉在那边，虽然是没有声音，所以你就微整容。你越来教会听到，存着心大声笑，你就越来越像主耶稣。可是你自己不知道，每一个礼拜都微整形。如果你每一个礼拜都大动手术，你笑的就很僵硬，你就不行。可是你一点一点，你就越来越像。哎，你不要说别的，你看我们很多的姐妹是不是20年都没有变老，对不对？很多的弟兄越来越英俊，越来越年轻。我看到我们家宝传道，哇，我说这么英俊，我们教会都是用这么英俊的人做传道人吗？感谢赞美主。哎，张牧师一样，对不对？我认识张牧师这么多年都没有变了。 完全没变啊。对，我再说一个，我认识我的都没变啊。我认识的师母比以前还年轻，哈利路亚！哎，把荣耀归给主。哎，好像应该下台了，不过我们继续讲。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要有爱，就要互相款待，对不对？马丁路德说，上帝不只是拯救你的灵魂，上帝还要拯救你的口袋。今天我也没带钱，好，要拯救你的口袋。你要用不义的钱财，用你身上所拥有的神给你的，你只是管家，去款待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像我们中间年长的，有的时候很孤单，一个礼拜只出门一次，就是来聚会，聚完会之后他又忧忧愁愁的要回家，因为很孤单。不要让他这么快回家，抓住他一下，什么好，伯伯妈妈，我们去二楼的餐厅坐一下，我们去喝杯茶，我们去聊聊天，阿们吗？对，你就不会有，我们就不会失智。你看我们教会这么多年长的都没有，所以彼此款待，然后彼此款待代表很多，把别人带到家里面来，就证明彼此相爱，不会觉得怕对方害我们自己。第三个很重要的叫不发怨言，怨言会带来团体甚至教会的危机，不满也会带来很多的破口和缺口。使徒行传的教会也是一样，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说希腊化的希伯来人，他们就埋怨说没有让顾到我们这个 群体，所以后来选出执事来帮助他们。各位弟兄姐妹，面对难处发出怨言很自然，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要用这个做终极的判断，因为最终判断的是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学会不要让怨言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色。在缺口当中我们堵住破口，看到缺口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办法不但堵住破口，而且因着解决问题带来更大的祝福。阿们吗？这是上帝的做法。人犯了罪，上帝不只是把罪恶抹除，而且带来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给了我们永远荣耀，而且将来好非常非常荣耀的永生，和在上帝的国中永远发光，远比只解决罪恶多了100倍、1000倍、10000倍。上帝用祝福远远胜过咒诅，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第四个，彼此服侍，在教会要做主动积极的人，一来就看到有没有人有需要，一来就问我们的牧者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一来就看见，然后早一点来，晚一点走，能够多做一点。阿们吗？早来5分钟为聚会祷告接待别人，晚走5分钟把场地复原。好的领袖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场地比原来更整齐、更清洁、更美好。阿们吗？所以我们要学会，所以我们有恩赐，百般的恩赐来服侍上帝，更是来服侍人和基督的身体。神要我们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上帝，好，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上帝。假如有人以为自以为属灵，他说我服侍上帝却不服侍别人，那个服侍是表面的，是不切实际的。是恩赐是上帝给我们，是让我们彼此互相肯定，尽情发挥，在恩赐的使用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阿们吗？所以恩赐不是让你孤芳自赏的，不是说我好会唱歌，不是说我好会做事要让别人看到，不是这样，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神，所以保罗被巴拿巴接待以后，保罗就带领提摩太、提多，我们也是一样，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对付我们的自我、自私、自利、自义，也对付我们的自卑和自高，让我们的生命学习彼此相爱、饶恕，他的爱就会帮助我们，他的能力也将帮助我们，这是合他心意的事情。也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所有的人一讲到三一，我们都告诉他，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 这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来来来，我们的三一，让你在这里经历你奇妙上帝的祝福，也经历教会的祝福。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会接纳别人，饶恕对方，饶恕自己，让上帝的爱重新挽回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安慰，被神医治，被神建造，也能够像彼得一样被上帝使用，让我们因此靠着神的恩典度过新的每一天。让三一基督徒中心是一个蒙爱的教会，因为不只是上帝爱他，凡是来到这里委身的弟兄姐妹都爱他，主啊，而且我们在这里爱他，爱教会，我们在这里观看神的荣耀，并且敬拜上帝。我们感谢主，再一次为着今天我们感恩，也让我们每一位都在上帝的面前摆上自己，愿神纪念。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